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我们先让各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那你们可能还记得上一次我跟你们聊了学车和考驾驶执照之类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也继续聊关于车的问题。我们上一次结束之前就讨论了学手动或者自动车，我也想继续加一些细节。学手动车时，我是开我爸爸的旧二手皮卡车。那可能国内的朋友不知道或者没有见过或者很少见这种皮卡车。皮卡车就是一个车，但是后面是没有东西的，后面就像一个大箱子一样，然后就没有椅子也没有上面那个 roof， 就是可以装很大的装东西的一部分。那我第一次开那辆旧的皮卡车的时候，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比较大的那个空的停车场。然后我爸爸就坐在我旁边指导我，然后我第二次和第三次，是我妈妈坐在我旁边。我妈妈就是很久没有开过手动车，她以前在中国开过，但是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开了，所以就不太熟悉，所以因为她就也是为我担心，她也就跟着我去练车。那辆皮卡车又旧又破，外面的油漆都脱落了，车的标志也掉下来了，只剩下一些干的那些 glue， 那里面的是有一股臭汗味道，因为它是二手车，本来买的时候就非常旧了，连天窗是用一块纸板来顶住，就是里面非常就有点不好看。还有就因为手动跟自动车不同，如果你对手动不熟悉，很容易就不小心把那个车弄死火了。那就因为我在一开始时候我就对这个手动车不太熟悉，有一次我就在红绿灯就把车弄死火了，然后后面一堆车都在等我，因为我是在红绿灯时候我是第一辆车在那里等，然后红绿灯转绿的时候我就死火了，所以我就慌张的赶快把那个车启动。那妈妈坐在我旁边就看见我就比较少见的就慌忙的这个样子，就也忍不住就笑起来了。所以对于已经学了或者正在学车的嘉宾们，你们有什么学车的时候尴尬的或者有趣的事情呢？
说到这个的话，我有一个就是可能外人看来比较尴尬，然后我觉得自己特别好的事情吧，就是我一开始学的时候，我在那个一个停车场，然后一开始因为开的特别慢也不会拐弯，然后我妈妈也不敢让我开得快，大概只有5秒一个 hour， 就是特别就是在外面人看来就是特别慢，就是说下坡你什么都不用踩，就是大概那个速度还比那个要慢一点。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快，就是包括上路的时候也是，明明就开到15才到20就觉得自己特别快，就觉得要控制不住了。但是其实后面一想，就我现在一想，那时候开的是真的很慢，因为我现在基本上就不会开到那个速度。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也不能算尴尬吧，但是就是算一个失误，就比较 就外人看来也比较尴尬，也是就是说不怎么容易犯的就是那种如果说你开车开得特别熟基本上不会犯那种，就是有一个路口然后它只有两边有 stop sign， 但是我这边没有，然后我就没看就直接冲出去了。但那时候就那儿正好来了一辆车嘛，然后那时候就差一点就被撞了。然后现在也想就是说挺干扰的，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可能学理论的时候可能刚学了关于 stop sign 之类的，就是还是没有注意到。那我觉得事情就这些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有趣的事情或者比较尴尬的事情会多一些，到后来就没有那么多了。
我没有什么那么惊天动地的大故事，我有一个很小的事情，我当时笑了不久。在就是通路考，就是通过考试和笔试，就学开车的之前，我在就是驾校要陪教练练习开车好几次，大概至少三次。然后有一次好像第二次吧，我之前跟我熟悉比较多的那个教练不在，他好像请假了，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就是驾校的老师预约好了要在一个路上就是他陪着我一起开车。然后在去的过程中，我因为之前已经开过一些了，当时我爸爸就跟我商量，哎，有一小段高速公路让我开高速公路，那是我第一次开高速公路。然后我感觉很紧张，但是由于变道不太多，所以在高速公路上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难度，而且虽然速度很快，但是其他的车很少，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也没有任何危险，就是正常的就正常的开到了驾校的。然后到了驾校那里以后，那个教练不认识我，他问我，哎，是你开车过来的呀？过来的吗？然后我说是的。然后他问我就是大概多远，然后我说好像快就是半小时不到一点。然后他说你开那么远开高速公路了吗？我说是啊，是开高速公路。然后他就特别害怕，因为对他来说我是一个才第二次陪开车，也就是差不多只开了最多几个小时的新车手，怎么就直接上高速公路？他肯定感觉我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就不在乎安全那种非常莽撞的年轻人。然后所以我告诉他这些以后，他就非常害怕。然后我可以检测到他坐在我右边的车位上的时候，我一开的稍微快点，他就紧张。然后他非常小心的，快就是非常频繁的指点我，不让我快一点点。然后等就是我陪他开车，大概开了一个小时不到吧。然后快结束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我开车还没有那么鲁莽，还是就是挺安全的，也没有真的像我他感觉的那么吓人。于是他就稍微放松，你还跟我聊起了其他的话题。但是我回想起来，他一开始一听说我开高速公路过来的这个经历，让我感到非常的好笑。
我最近才刚刚开始学车，其实前几天才是我第一次到停车场去练车嘛，就是第一次我真正的坐在车里自己开。然后我开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慢。几乎没有踩油门，就是让车自己往前的有一个自己往前的非常慢的力。然后我练停车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停不进他那停车位。然后有一次我终于停车停进了，然后我就想拍张照片发给我妈，因为她在家里等于说第一次我出去开车，她肯定也挺担心的。然后我就拍一张照片给我妈看。然后我爸当时坐在车里，他马上离开了车，并且说我可不要被拍我坐在车里感觉好像是我停在这个车一样。因为我这个车停的虽然是停进去了，但是歪歪扭扭的停的根本就不是很好。所以我想我这种目前的这种技术对于那些会开车的人来说肯定是非常的菜的。
那我发现我跟 Chelsea 一开始时候就有点不同吧。Chelsea 说他觉得他一开始时候就很慢的速度他已经觉得很快了。那我反而我觉得我一开始我有时候是开比较快的，比如说在那个我们在一些普通的街，就我都没有注意的已经开到50了，然后我妈妈就在旁边说，哎，赶快 就慢下来慢下来把速度控制了，就是这个发现我发现这个对我发生了很多次，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是没有这种要慢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我是可能就是对那个速度的控制是没有这么好吧。那如果如果你能，就是说你父母会让你买一辆车，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获得第一辆车会怎样吗？是比如说会不会自己找份工作存钱买，或者父母赞助，还是就是你自己出一点钱，父母也出一点钱，你觉得是怎么样呢？
我这个已经大概想好了。我第一辆车肯定是我父母帮我买的，但是他们肯定会给我买一个比较旧的车。说假如我想要比较好一点的、新一点的、贵一点的车，我当然自己买。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旧的车也已经不错了，就我就这样子。
那我的父母，我也没有就是怎么仔细讨论过。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还没需要买一辆自己的车，我觉得家里已经够用了，有时候妈妈在家里不用车我去开她的车，爸爸不用上班我也去开她的车。但是如果到那个时候，比如说可能我18岁了，可能去上大学了，或者是如果不住在家里了，如果我买一辆车的话，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我父母出一点钱我也出一点钱，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储钱也可以完全可以买得到。但是如果我父母他们出钱的话，我就觉得可能就不好意思吧，我得一定要出一点钱才觉得安心。那你们觉得呢？
那我的话我也是，就是说会考虑说，自己出一点钱，然后家长再出一点嘛。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就是说有多少钱，我有可能，就是我父母他们把我之前的压岁钱都攒起来了，然后就那些应该是算我自己的钱吧，然后再家长再出一点钱。但我觉得话，第一辆车也不用就是说，有多贵吧，但是。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出比较多的钱，然后我之前压岁钱攒的也挺多的，然后再家长再去出一点，因为自己存钱买的话可能还就是不是很够，然后要光让父母赞助的话，就是感觉还是对他们来说会有一些多，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自己出一些，然后家长出一些，就是我觉得多少无所谓吧，就是家长如果想多出一点我就少出一点，如果家长想少出一点我就多出一点。
我还不确定我开车的时候我第一个车会是什么，可是应该会是可能是我家长父母旧的车，然后他们买一个新的车，或者如果自己买的话应该是个特别破的二手车。
嗯，
我没有完全决定我的第一个车要怎么样，但是我认为我一定是自己出一点钱，家长出一点钱。我觉得在我买车之前，我虽然也许能够挣足够多的钱来自己买车，但是我的钱肯定还需要做一些用一些其他的用途，比如说我大学里面自己零花钱肯定也是需要的，所以我可能不愿意花我的全部的钱就买一辆车，而买的车的类型呢，肯定也是相当破的那种二手车。我觉得我买新车也许在我稍微晚一点，也许找到工作了以后我也许会买一个新车吧。一开始我相当确定我不会出一个什么车祸，但是万一出的话这个钱是我负担不起的，所以我还是先稳一点，用我自己出一半钱，家长出一半钱，或者是随便怎么分配，买好了第一部车以后，如果真的要以后我有更多钱了，那我也可以不用急也可以买自己的新车。
说实话我对开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所以我想我最近连驾照都没有考好，我驾照考好了以后我也要过很久我才会真正需要用到车，并且我只有需要用到车的时候我才会去买了，所以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比较晚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但是我应该 已经工作过了，所以我应该有足够的钱来买自己的车，所以我估计是我肯定要付一些，我父母要不要付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我付一些，父母付一些吧。
我还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肯定要取决于我得到第一辆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如果我已经比较大，有自己有工作的话，那么我可能自己有钱那就自己付了。但是如果我有第一辆车的时候还没有工作，那么就只能让我的家长帮我付钱。
那你们说的都非常有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比较多的这想法就是就是父母给钱你也给一点，或者就你完全用自己钱但是买一辆便宜一点破一点的。我也是差不多。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广告后再回来。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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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那我们刚才就在聊关于买车的事情那我们先继续聊吧。那你的家长有没有对你表达担心你们的安全比如说你们以后不会有什么办法让家长放心呢？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妈妈她就建议我下载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这个 app 你们可能听见过它叫 Life360。然后它就用它可以定位你在哪里。也可以显示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的速度有多少。所以就对于我的父母，我觉得如果他们看到我自己开车去哪里的时候他们看到我速度就是安全速度就他们也会对我安心一点吧。所以我用这个办法，我觉得我现在如果自己开车的时候，我父母都会担心少一点，也会更愿意的让我去比如说去朋友家或者去公园或者什么的。那你们会不会下载这个 app， 或者你们有没有其他的让父母没有这么担心的什么办法呢？
那我一开始学开车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说，因为我跟我妈妈说我学了开车以后，我可能以后会自己跟去同学去出去玩啊。那个时候呢，她就不放心，因为怕我。就是说和同学聊着聊天或者有什么事情就没注意到，毕竟是如果说考了驾照以后也还是算一个新手上路嘛。他就比较担心，他主要是不会担心我就是说开得快或者怎么着，他就会比较担心说我和同学说话或者是别人或者是影响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他会比较担心这个。但是如果说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说下那个 APP， 因为我基本上都告诉我 妈妈会去哪儿，而且我也不敢去太远的地方，就是和同学吧。然后，我觉得让家长放心的话，就是说你告诉他要去哪里，然后和谁去就行了。因为我基本上也不敢在路上开太快，然后，如果说开车时间长了以后，家长自然而然也就放心了，也不会就是说犯，新手会犯的错误了。我觉得可能时间久了就会放心了吧，因为我也不是就是会去特别远的地方，也不会在路上开特别快之类的。
我爸爸妈妈也没那么怕我犯什么错误。其中怕的一个就是我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不小心会犯一个错误，然后会不小心有个车祸，但是我熟练了以后这就不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了。所以呢，我爸爸妈妈还算比较放心的。但是我有个小弟弟，他现在9岁，但我爸爸妈妈说他要学开车以后，爸爸妈妈就肯定没那么放心，因为他比较皮，所以他们就怕他会犯一个比较愚蠢的错误，然后不小心加个车祸把自己撞死了。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 app 可能有一点点 overkill， 有一点点过度。我觉得如果家长能时刻知道自己小孩的位置和速度的话，他们真的就会感觉更安全吗？也许有些家长会，但是我觉得任何家长，哪怕是世界上最空的家长，也不会花所有小孩在外面开车的时间来看着自己的手机，看自己的小孩有多安全。而且就算小孩不安全了，他也无法通过手机来使小孩的车子开得慢或者之类的，所以这只不过是一个监控效果，他并没有任何办法真正让小孩听他的话。比如说也许这个是有一点帮助，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和我的家庭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我觉得对我的家长来说，使他们最放心的一个事情就是陪着我开车开了很久，真的确定我在很多方面都跟他们一样，就是比较有经验，比较熟悉路况了以后，他们才会放心我自己开车。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已经够了，不再需要下载专门的软件，或者是比如说在车上装一个某种，我也不知道某种仪器，使我开车更安全。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什么必要。是如果我年纪足够大了，比如说我22岁，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22岁，家长肯定比我18岁开车要放心的多。所以我觉得我随着我多练习开车和年龄自然增长，家长就会放心，不需要去做其他的准备工作。
我觉得其实家长担心是有必要的，因为青少年撞车的几率是很大的。但是就像刚刚凯文说的嘛，这个 app 并没有实际的让小孩真正的变得更安全，只不过家长更加安心的，等于说是一个给家长的心理作用。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好的，因为如果是我开车的话，我并不会觉得家长时刻知道我的速度是什么，在哪里，有多么烦，除非我真的是那种就是喜欢偷偷摸摸钻到别人家里去跟别人一起玩或者之类的，这种人，但是我不是，所以我并不会就是试图隐藏我的车在哪里。所以从另外一种角度上来说，其实装这个 app 虽然没有让你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却让你的父母等于说放心了，所以对你来说还是一件好事。
我的父母是表示过对我开车的安全的担心的，他主要就是说，基本上尽量晚一点开车，因为科学可以证明，十几岁的人大脑还是就是发展的不是完全像25岁、30岁以上的人那样的。然后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那种比如说17岁的一个人，比如说他开车的保险就是特别贵的，因为这些保险公司也知道这些17岁的人开车更加容易出事。然后比如说21岁的保险就更加少，25岁的保险就更加少，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开车的危险就会降低，因为随着大脑的发展，你也更加不容易会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做一些鲁莽的事情。所以我的父母基本上就是认为，除非迫不得已，不然的话能够晚一点开车是更加安全。
那我也觉得，刚才 Kevin 说的，我也是比较同意。我也觉得就是，就算你知道你孩子速度或者去哪里或者在什么地方，我也觉得就是，真正让你的孩子安全这个作用，这个软件是没有的。但是可能父母就对于他们孩子在什么地方就有一点点的消息，可能他们就会稍微安心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比如说你真正开车的已经开了比较久了，你的技术也都差不多了，我觉得你真正也不用这个软件，已经可以保持你自己的安全了。那我知道，就是我在学开车时候，就在那个驾驶学校，老师就跟我们说了，如果你想你保险车的保险，如果你要它便宜一点的话，如果你给那个保险公司提供你的成绩什么的，如果你成绩够高的话，他们可以把你这个每个月或者每几个月付的这个费就便宜一点。那你们知不知道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来减低这个车保险的费吗？
那我现在说一下吧，就是除了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你成绩好可以减低保费的话，我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车不经常有事故啊，或者是说你违反交通规则违反的比较少或者是几乎没有的话，它也是可以降低保费了。具体多少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说你基本上不怎么在路上犯错，也没有受到过太多罚单，是可以一定程度去降低你的保费的。还有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时间越长，它可能到时候降的就越多吧。我就是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是会降。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学习成绩好，也是会降低这些保费。
那我也知道，我觉得保险公司为什么会因为你的成绩好降低你的那些保险费，我就觉得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就觉得是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好学生，你更有机会，就是比如说，你不会违反那些交通规则，你也不会超速，不会做一些开车时候违法的东西，你就会更少机会。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是好成绩的孩子更听话一些吧，可能那些保险公司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会把这些保险费降低。那还有没有嘉宾想说一下呢？
我这些保险东西我也没特别清楚，但是我确实没听说过这个成绩高你就保险便宜点。但是我是听过的，说过就是有一些人的工作，比方说老师呀、护士呀，人家就会觉得他们有可能没那么，有可能会做一些愚蠢的错误，给他们那种工作的人话，他们保险会便宜点。但是呢，其他的我也没什么听说过，除了最基本的，比方说看你住的什么地方，你是怎么样的车，你买的保险是保险你自己的车，还是也会保险其他人的车等等。除了这个，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天气好会让你让保险便宜一点的。
那我也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也不是办法，就是一些东西要注意到的，就可以把你的保险费就是把它保持就一样的费，不要降高。就我就知道，好像你一有了驾照，第一年就是最要紧的，特别是那些15岁半的或者16岁的孩子，然后这个时间如果警察抓住你了，或者你可能超速，警察也罚了你的什么的，这些都会对你的保险费很有影响，然后你很有可能就是你的驾照也是
被就是驾照就是不能用了，就是你也不能开车了，我听过有这么回事，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你第一年刚刚拿了驾驶，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就是保持这个不违法的速度，然后就不要总是开车开得很鲁莽，比如说超车啊，总是在冲红灯啊什么这些都是要注意的。我也知道就是如果你在好像拿驾照第一年的时候，你只能在车里带家里人不能带朋友，不能带朋友，好像是第一年还是好像六个月我忘了，但是反正你只能带家人不能带朋友，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也没有理这个，就也把有时候就把朋友带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要注意到的，因为这些年轻人就一被罚或者一被警察抓住了，就他们的那些 consequence 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再回来。
伊兰尼度假村 Illinois Resort 将于7月21日举办招聘活动，为 Illinois 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手头有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提供现场工作机会。 Illinois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7月21日星期三中午至下午6点加入我们的木子厅，请访问 ilaniresort.com 了解详情。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那刚才呢我们就在聊车的事情，那一开始我们是在聊买车，聊着聊着就说到刚才就是说到车的保险，怎样把它保持一样的价钱，怎样可以把它有时候降低，要注意什么，不要做什么。那现在我们继续说那各位嘉宾，你们知道一辆车有什么费用吗？可以简单的举一些例子吗？
就是比较常见的应该就是说加油或者之类的吧。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我经常看到就是在高速路上有的车轮胎坏了，或者是就是说突然没有油或者是加错油了，也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我爸爸上次他就犯了一次，就是他好像加成柴油了，反正是加错油了，然后他跑到路上，然后突然觉得跑不动了，到最后就是停在了路边，然后我和我妈妈当时还是就是开另一辆车去 那辆车赶过去了，我妹妹当时还在车上，那后来还邀请了拖车的，然后等了很久才到，然后花了钱还去洗了这个油箱，然后最后才能回来的。我觉得除了基本上每年的车的保养费，然后平时的油钱还有保险的话，还需要有一些这种额外的费用吧，因为有的时候它的保险是不包含在那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不常见的这些事情吧，我觉得还是需要再多一些花销的。
那因为我开车已经大概有一年了，我也发现就是比较多的费用，有的是比较贵的，比如说加油啊，就是有时候是我负责来加油，比如说如果我开车然后突然就没有什么油了，那我加油的时候我得付钱，但是最近呢就更加贵啊，因为那些油的价钱都提高了可能一次加油60-70多块钱，所以就比较多。如果我没有工作的话，我可能就负担不起。那还有其他的，可能就是车的这些保养，比如说平常的车每3000到7000的英里。走了3000到7000英里，你就要换您这个车的油，你这个 engine oil 因为你这个车是用这些油来让它的一些铁什么的，它在很快的时候就会更少的这个 friction， 所以就对车很好其他的就是比如说我最近我开的车就是它的空调有些问题，所以我得问我的伯伯，然后他就教我怎样在车里再加点空调让那个空调更冷一些，然后就他就买了一个就车可以加空调的，可能就20块钱这价钱那其他的可能就是洗车什么的，但是我其实是比较少洗车，因为我们这里西雅图就有时候会下雨，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必要。
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可是有些时候，我会看到我的家长会去加油，然后。可能每个星期就加一次，然后看着挺贵的，所以我觉得加油应该是一个蛮贵的东西。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的车轮胎爆了，还是一些别的东西的话，那你要带进一个地方去修，修的话应该也会蛮贵的。所以我也其实只知道这些。
我觉得应该是我也没那么清楚，因为我现在不会开车，因为我年纪不够。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最贵的一个肯定就是加油，因为每次你开车，不管什么，你肯定会要加油的。然后现在这个油的价格每过会儿会每过会儿会涨，有时候也会下降，但是你也不确定。洗车呢，当然也是一个，但是洗车。我觉得没那么不必要，最多每几个月洗一次。还有的就是，比方说轮胎那些，这个更加少，一个大部分的时候都不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最贵的肯定就是油。
油钱确实挺贵的，但是。新车和老车不管是什么样的车油钱都差不多，除非是电动车或者是特别大的特别好油的车，如果是一般轿车来的话，省钱没什么办法，不能省在油上。但是买对于至少对于我这个年纪 最大的一个考虑的东西就是我要买新车还是旧车。买旧车的话也有贵一点旧车便宜一点旧车，因为我们买的相当便宜的旧车几年下来修的价格都比买的价格买一个这个旧车的价格要贵了。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如果买一个旧车两倍那么多价格的一个比如说便宜的新车，或者说一个比较相对贵一点的旧车，会不会可以使大概两三年内修车的价格减低很多？因为如果减低相当多的话，那么这可能还是一个最后省钱的一个决定，因为修车也是很贵的。所以我有的时候要做一个平衡。我觉得如果你看到一个特别便宜的，已经用了不知道就是几手，不是二手三手，这么非常多手的车，或者是一个比如说以前出过车祸的车，那即使很便宜，你也要点小心的，因为你买了的话，大部分钱会花在修车上。
那我也知道，就是比如说贵一点的车，比如说宝马啊、Porsche 啊，或者一些很贵的，比如说法拉利啊、Lamborghini 啊这些车，他们的保养费是特别贵。因为他们比如说换油，他们换的是次数更多，然后他们的可能是轮胎，他们一换一下那个轮胎可能就是几千块钱，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特定是非常对那个车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可能它是一些什么跑车轮胎，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一换这些小东西是非常贵的，因为他的零件对那辆车是很特别，然后也非常少见的。然后比如说他加油时候也要用贵一点的油，也就是保持那个车的 engine， 就是他可以用久一点。所以我觉得车越贵，我知道他的保养费肯定是越来越高的。但是比如说我爸爸那个旧的皮卡车，我爸爸就是从来没有换过那个油，什么都没理过那个轮胎，我觉得它也是快也没了，那个车外面那些油漆没有了，整个车都是那些生锈，那个上面也是漏水了，下雨时候他们里面会漏水，然后里面有什么虫的什么都有，他也从来没理过，因为那个车非常旧，理的那个保险。不是保险，就是保养费可能就比那个车还要贵，所以就有这些，就有时候你的车可能是那个保养费贵，可能也没有什么，如果你不想理的话。那我还想问嘉宾，你们有没有帮过父母洗车吗？你知不知道加油或者什么，那些开车的平时做的有什么步骤吗？
我是我妈妈和我一起去加过油的。当时就是我妈妈她让我是她去教我嘛。她一开始她就是把那个油枪拔下来，就是那首先就是得。如果说车上有开油箱的那个按钮吧，就会按，有的车是直接按一下，在外面按一下它就会打开嘛，先把它打开以后，然后再去拿那个油钱，然后再把它放到里面以后，那边那个表它才，你选了油以后它才会开始动，然后等加完以后再把它放回原处再拧上，就这样，就是也不是很难，因为我之前看他们加油觉得很难，我也洗过车吧，但是我只是用家里的那种水枪，就院子里水枪去冲了一下，然后再拿毛巾去擦了一下，就没有具体的去洗过。但是因为这边也不怎么脏，如果是说在中国的话，可能就要去洗车店洗了，就你单纯的去冲一冲可能就不行了。洗车也是洗过的，然后加油是也加过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不怎么洗了，因为车也不会特别脏。
我也洗过车，但是我一般都不洗外面，因为外面也一般都没特别脏。我洗的就是里面，里面我是觉得比较麻烦，因为一定要用吸尘器呀，把脏的东西吸掉，要把泥呀东西都擦掉。很费时间的，每次我洗车要一两个多小时， 但是没办法洗车就比较麻烦。
我没有帮家长洗过车，但是我自己也没有看到来美国以后家长洗过车。我们去洗车都到一个那种自动化车间一样的地方去洗，就是我们开到一个房子，一个很长的房子里面，然后从中间开过的，就是过程中旁边就出来很多那种那种像那种机械臂啊之类的，然后就会帮车子全部表面上面都洗一遍，还有喷肥皂什么，再冲水，很有趣。我坐在车里面就可以往外看，然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但是不是自己洗的。然后加油的步骤我是知道的，我自己没有亲手加过，但是我很多次都看着家长加油。我认为我如果到需要，比如说上大学或怎么样到外面加油的话，我自己肯定是能够做到的。我也没有帮忙洗过车，但是我因为洗车我知道是非常麻烦的，而且如果是人洗的话可能洗不到那种车的缝里面或者是车上面之类的，比较难洗到。但是我们家都是用的到那种洗车的地方，付他们一点钱，然后把车开到那种洗车的机器里面。然后我其实挺喜欢看的，因为它等于说你车旁边会出现很多布条在那里刷你的车。但是有一个我不理解的，就是车上面会有一些随机的布条在那里就是插在你的车上，我并不是完全理解它这个洗车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加油的步骤的话我也不是非常的清楚，我见过我父母加油，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自己加过的。
那我从小就是我小时候就是我爸爸妈妈就是不让我家里有什么游戏，就是没有什么只有书或者什么乐高玩具，我也没有什么弟弟妹妹，所以就是在 weekend 时候我爸爸就会叫我去帮他洗车或者去帮他剪扫什么的，所以我从小我就跟我爸爸洗车，我也知道怎样洗车。刚才 Kevin 说了他去过那些自动那个 self 也不是 self 就是 automatic 那种 car wash， 我爸爸也去过，但是我跟他就觉得比较贵，就是可能一次就是15块钱，真的不值得。如果你自己洗就还便宜一点，便宜很多。那加油的话，我也是。我小时候也没有，肯定就没有做过嘛，但是我就是我跟我妈妈开车的时候，她坐在旁边，我要去加油的时候，她就教我怎么做，她也就是每一次就是你要记得把车停掉不要开，也要记住就是加油之后要把那个油盖把它关住了。我也有几次就忘了关注，我得就是半路中去把车停了，然后就走过去把它关了。有这些搞笑故事吧。那我还想问各位嘉宾，你知道自动挡和手动挡吗？你可以了解他们的差异吗？如果让你来选择的话，你会更喜欢哪一种？你会不会第一辆车买自动，或者第一辆车买一个手动挡啊？
我的妈妈跟我说过，她那个时候学的车好像就是手动挡吧，应该是手动挡。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她要挂不同的档，就是比如说上坡呀之类的，她要和离合。他那个时候好像是还需要踩离合之类的。那像自动挡就是我现在学的嘛，就是因为我们家车是自动挡，但是驾校的车的话是需要挂档的，然后之类的，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可能就没我妈妈学的时候那么复杂。我觉得既然买还是就是买一个自动挡的吧，因为我车它上坡的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坡度或者是速度，它会去， 他会去调整一些档吧，我觉得这个还算很好的，而且学起来也不太麻烦。手动挡的话学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就像我妈妈那样子。我不是很清楚现在手动挡还有没有要踩一些离合之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是学的是手动挡的话，我就继续不要，就如果我学的是自动挡，就不要再去试手动挡。如果说我想去学的话，我会去试一试。但是自动挡还是会比手动挡要方便一些，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会，还是自动挡吧。
我也肯定会买一个自动的，因为现在我们自动的是比较多的，现在很少会打到这。很少会找到一个手动挡，然后我觉得自动挡学的也更加快，更加方便，所以我就更喜欢自动。
那如果要我来选的话，我觉得我会选，手动挡。那我一开始学车的时候就肯定是一个自动挡嘛，因为就比较容易。但是我觉得就是我那个爸爸的旧皮卡车是个手动挡了，我就觉得练了一会儿的话，其实也练比较久，可能开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对于车的控制，对车的速度什么的，转弯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有控制。我觉得它也不一定是快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开的时候我就觉得更安全更安静一点。就是这个自动挡的时候，它可能因为它有很多这些 gear 嘛，就是它是一开始慢的速度就用第一个 gear， 然后就去第二，然后去第三，就跟一个单车差不多。但是就是手动挡呢，你可以控制你的车在哪一个 gear， 所以如果你想突然你想快一点，你就下去一个 gear， 然后就可以快一点。如果你想慢一点，或者省油一点，你就去高一点的 gear。我觉得这个有选择的这种开车这个开车法子，我觉得就比较酷，我也觉得是比较有用。
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都不会需要开手动挡的车。我知道我之前奶奶有一个手动挡的车，她开的也很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想，既然有了自动挡这种科技，那它不就是让生活更方便，让我可以不用学手动挡？那我为什么需要去学它呢？而且像未来的就是新造出来的车，我觉得很少一部分车会再利用手动挡。我觉得就是新设计出来的车基本上都是自动挡，而我这一辈子还剩这么长时间，都是要在未来才，我现在才还没有买第一部车。如果我现在就买一部车的话，就算我买10年前的之前的车，很有可能是手动挡，对不对？但是当我比如说找到了工作，或者是我以后买就是第一部这真正新车的时候，也几乎不可能买到手动挡的车。我觉得我应该都没有什么，我也不会去找一个就开别人车的工作或者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的既然几乎从来没有，就是既然完全没有机会开手动挡的车，我为什么要去花这个额外的精力和这个时间去学它呢？
我也觉得我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去学自动挡的车，不就是手动挡的车。我觉得自动挡的车开起来更省力，而且也更加方便，没有任何理由要去开手动挡的车。我之前也说了，我对开车其实没有多大的兴趣，我也不是那种喜欢车的人，所以我以后肯定不会做那种像司机或者之类的职业，不会需要开别人的车，然后如果别人的车上面有手动挡的话，我也不需要去开了。我认为我开车还是方便起见，我开车唯一的原因就是用我自己的车，等于说带我自己到其他地方去，让我可以不用走路。所以我学车也是只有这个目的。那么我学车既然只有这个目的，我就不应该去学手动挡的车，因为这是白白添麻烦。
好，今天呢嘉宾分享的，我觉得有一些就很有趣，有一些可能对我的意见有点不同，也 OK， 我也觉得非常有趣，有一些我也可以学的。那可惜呢，我们今晚的时间到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见。好，晚安，拜拜。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